以下是读经，今日要读经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三章十五节，以及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三章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意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正道，今日要正道的题目是：你赢了吗？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道。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把上次还没有讲完的，今天做一个结束。你赢了吗？生命其实活在这世界上面短短数十载，我们其实都不希望做输家。耶稣来是要我们得生命、得永生，并且得的更丰盛。到底耶稣要我们赢得怎样的人生呢？我们从上次看到，其实生命真正的美好在于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有极致、极高规格、极美好的心性品德？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极健全、美好、成为祝福的人格？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会发现上帝不但把丰盛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把更丰盛的生命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哈利路亚！那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在保罗的生命当中见证了一件事情。这一个人当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的生命有了新的人生观，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是一个不为自己活，只为耶稣活的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他过去的一切为了自己，但他信了主之后，他的心性被提升到一个非常荣耀的层次，就是我不为我自己活，我为了主而活。他的人生不再是为了自己自我中心，而是为了别人，为了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活出基督的人。第二个，我们看他不但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改变了。这一个身在非常有学问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人，他受了希腊哲学文化的影响，也在犹太教育当中成为翘楚。他的老师是当时整个犹太耶路撒冷最有名、最有名望、最有学问的教师，叫加马略。他是他的门生，你能够在这个拉比的手下能够学习，那当然他也不负众望，他成为一个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在他看来，他的人生看人总是有价目表的，你的学历怎么样，你的阅历怎么样，你的出身怎么样，你的家世背景怎么样，你做过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保罗过去的价值观。但保罗说，我错了，我过去因着我自己的这个背景，我也看过耶稣，耶稣是个木匠，耶稣是个草鞋穿草鞋的，耶稣是个乡巴佬，耶稣基督没有受过正统的希腊的教育，也没有受过很正统很严谨的犹太教育，所以他也看不起耶稣。但当保罗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完全被颠覆，他发觉他过去的那一套价目表对人判断的那个价值，他完全被颠覆了。他就发觉一件事情，当他自己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时候，他说，我不再凭着外貌看人了。他发现原来在基督里面那种高层次的那种活在真正的价值里面的看事情完全不一样了。我不再看你的学历，我不再看你的阅历，我不再看你有做过什么，我不再看你的家世背景，我甚至不凭着你的外貌来看你。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对照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来说，他无家型美容，你看的那些都是许多人他们很尊敬主耶稣，把耶稣画得非常的漂亮完美，对不对？那比例都是对的，对吗？其实是错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耶稣是无家型美容的，耶稣不是帅哥哦，听懂吗？大家不能接受哈，但我必须按照圣经告诉你，耶稣不是帅哥哦，真的，我不骗你哦，耶稣不是哦。然后照着保罗所说，我不凭着外貌看人了，我们更可以确定，其实耶稣无家型美容哦，耶稣不是187、180哦，耶稣的络腮胡一点都不好看哦， 而保罗也是啊，保罗据说污蔑他的人，他是一字眉、鹰钩鼻、螺旋腿，还有一个肚子。我有没有破坏他的形象？各位，但保罗非常清楚一件事情，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们可以按照字面这样开玩笑的解释，你不要完全觉得是不是这样，你应该有个问号的。上帝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保罗发觉，我不再用这样的家，我不再凭着外貌看人，我不再用世界这样的看，我看到你是人，你就是珍宝。阿爸们，你是个小孩子，耶稣就把你当作珍宝。甚至耶稣很少发怒哦，耶稣有一次发怒是为了有人拦阻小孩到他面前来哦。你只要是一个人，你是罪人，你是税吏，我也把你当宝贝。阿爸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你是人，你就是最最尊贵的受造物。他的价值观被颠覆，一个生命丰富的人，他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阿们，他当然他的 EQ 是非常高的，因为他珍惜每一个人，他不会因为你今天数学28，然后他数学82，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有价值，是没价值，不会的。不管你今天的学历，他都不在乎的，你是个人，他就尊重你。哈利路亚！你有没有看过我们教会的小孩？哎呦，爱不释手哦，他们爸妈妈都愿意让我抱，哎，我抱了他们都，小孩都很开心，他们就更开心。昨天我抱到3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都可爱，你知道，你有空去合一堂看一看，哇，那一个一个那个骨锥哦，你知道，钩锥，你知道吗？哇，长得是真的是可爱，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你只要是一个小孩，你只要是一个人，在神的眼中，耶稣宝贝你不得了。第三个，他改变了自我观，保罗的自我观完全改变了。哪个人没有遗憾？哪个人心里面没有愧疚？哪一个人没有做过错事？哪一个人没有听到很多对自我的控告？哪个人认为自己是完美，有病态的了？我们不管他，好，正常人基本上哪一个人会不觉得自己点点点？那种痛苦，那种控告，在我们心里面常常让我们的自我形象很糟糕。保罗却改变了，他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New creation， 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怎么样都哦，没有一样不是新的。所以保罗每一天发现自己不但是新造的人，他还说我内心一天新似一天，他的自我形象好得不得了啊！因为耶稣不但赦免我的罪，耶稣担负了我过去一切的罪债。阿们，耶稣把我过去的一切的遗憾都丢在深海里，我是新造的人，而且我一天新思一天呢。阿们，这种自我观，出门的时候在神面前，自己会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即可，是不是？是不是？牧师常讲嘛，穿在我衣服，在穿在我身上的衣服叫做名牌，不是因为它是名牌我要穿它。这种无可药救的荣耀的自觉重不重要？各位看我这件衣服不错吧？你猜啦，几年了？我暗慕到现在30多年了，你看得出来吗？你看不出来，它是黑的嘛。我寻找它寻找了2个月，不知道被我那个儿子穿到哪里去了。因为董毅有一段时间身材跟我略像，当兵之后就恢复到英挺的样式，他就穿我的西装，穿到不见了。这件西服是跟我有感情的，虽然董道结婚的时候我去买了，妈妈他妈妈就买了，他母亲有林师母就买了一件新的西装给我，可是我还是喜欢穿这一件，穿在我身上就是什么名牌，是不是啊？你活在这种荣耀的自我观中不好吗？我骑脚踏车我都觉得他是法拉利的。你这种自我观活在这多有信心的走在路上啊！最近佳基教我 做一些重要的这个重训，他说牧师你走路都不一样了，我说我应该要不一样，对不对？我练过正训呢，那初级啦。你就要有这种信心走路嘛，不是吗？阿们，这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他会展现出来的自我观。最后他的人生是有不一样的使命观，使命使你伟大。你是人，上帝看你尊贵，但是你的使命，你做出来的让你伟大。阿爸们，上帝给我们伟大的使命观， 保罗说，我这一生一世，我在近处使你们与神和好，未到远处使人与神和好。当你愿意投入在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你人生使命不再为自己活，你不再为你那个 dream 来活，对，你不再为我今天要得到什么而活，你是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活的时候，你是使人要与神和好的时候，当你在这一条使人与神和好，把福音传到地极，各位投入我们整个合一堂领受的意向是十万青年十万军，对不对？把福音传到地极，当你领受这样的意向，你投入在当中，不管多少，你投入当中的时候，你的人生因着这个使命伟大。哎，阿爸们啊，阿门，阿门。好，哇，我们弟兄姐妹们不但在国内我们建立教会，我们还有人在土耳其，在那里靠着每一天以学生的身份，然后在那里街头布道。你知道合一堂我们的年轻人到街头布道的吗？是不是啊？因为你不能公开传福音。我们这位弟兄就在土耳其，他告诉我，我们他会负责嘛，回来我们支持他。阿牧师哦，我说你怎么，我就是跟人家聊天。他说土耳其人是很开放的，你跟他讲他就跟你讲的。好，他讲，最后我有机会我就跟他传福音。当我们的宣教基金支持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在他身上你有一份，这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阿们。我传福音的时候，你们都在我的里面，我们可以投入这样。因此保罗的人生变得比他过去他感受的更大的荣耀，因为他是一个愿意投入福音工作的人，全力以赴。耶稣给我们的丰盛生命不是不遇到风浪，乃是能够乘风破浪。阿们。我们仍然面对很多的威胁，我们仍然面对很多的不定，但我们有一个笃定的心智，就是我相信我的人生是在上帝的手里。哈利路亚，他为我有一个奇妙精致的计划。我今年65岁，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因为人生70才开。哇，第二堂的人真的无追准，又水平很高，是不是呢？我还在酝酿这5年，我要学钢琴，我要把二胡拉回来，我要学钢笔画，我要好好的读经研经，对不对？我要好好的传扬福音，是不是啊？我要酝酿这5年，如果我能活到70岁的话，生命可以在神面前可以不断的，不要觉得我们已经日薄西山嘛。阿爸们啊，阿们，你们坐在下面很多人，你们离70岁更远啊，你们还没有个边儿嘞，赶快预备自己。阿爸们，为什么要一直咒诅自己，看衰自己觉得自己怎样怎样已经不行了呢？我们靠着主恩典凡事都能，不是吗？阿们就是帮助你好回来，这就是丰盛的生命。我们不害怕的，你什么 AI 挨什么我都不怕的。阿们。真的，因为我的人生不在世界的手里，是在神的手里，而他是大能的神，掌管万有的神，为我设计人生的神。阿爸们，我不怕的。弟兄们不要害怕，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给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只要信不要怕。阿们。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哭，主耶稣非常清楚我们害怕我们难过，所以他的话语真的每一句都好真实，他到他touch到我们的 touch my heart， 有没有啊？他touch到我们的心啊，这就是丰盛的人生啊。有风浪吗？我不怕，我一定可以乘风破浪。阿们。靠着我的主没有问题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接下来讲完了哈。那弟兄姐妹，你说我要怎么样享受得到这样的人生呢？耶稣基督给我们救赎是因信称义，你要得到这份生命呢，他给我们的门槛是最低的。他说你只要口里承认我是主，心里相信我从死里复活，就必称义，就必得救。阿爸们。称义就是你与我的关系完全和好，在法宇宙的法庭上面宣告你无罪定验，永远不会改变，这叫称义。所以当我们愿意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在理性上面愿意口里承认耶稣，心里承认，那这个只是理性吗？当然不是。因为当你愿意这样相信耶稣的时候，你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态度的改变，叫做悔改。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大家弟兄姐妹注意看，那个悔改很重要。理性就是我信我信，但是你的态度要改变。阿爸们，悔改的意思是两个希腊字合起来的一个复合字，一个叫做心智心意思维，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做转向。 你如果只是要利用耶稣，可你承认信心相信，我就没有，你没有，你必须态度先做一个改变。阿爸们，主耶稣，我愿意转向，从自我中心转向以你为中心，从尊我自己为大转向尊你为大。我做不到，但是你能，阿爸们。所以你愿意转向之后，你相信上帝能够帮到你成功，这叫做因信称义的信，阿爸们。如果你都不要转向，我要继续犯罪，我要继续过日子啊！我信你耶稣是主，那这父啊，弟兄姐妹，你没有转向，所以你的信心只有理性的承认，而不是全人的相信。阿爸们，阿们，你只在利用上帝得到得救，你没有做这个的时候，你不能。我们看到撒该是不是就这样？他主啊，我讹诈谁，我赔他多少四倍？我先把一半，他是人生先做了悔改。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转向，我们说口里称耶稣是主，信弟兄姐们，那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的信心，知道吗？所以耶稣来之前，谁要先来？施洗约翰来。耶稣传灵的洗礼之前，施洗约翰要传什么？悔改的洗礼，他为耶稣铺路，对不对？除非我们愿意转向，否则我们在信什么？弟兄姐们，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悔改，承认我们是罪人，并且愿意说主，你做不到，但上帝能够帮助你。阿爸们，这就是你要信的原因。你信的内容是我相信我做不到，但你一定可以帮我做到。我无法得到永生，你一定可以让我得到永生。这才叫做因信称义的信。阿爸们啊，当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宣告我不能，但你能，你一定能使我得到永生，这就因信称义了。哈利路亚。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只是理性的宣告我求你承认，弟兄姐妹们，你的信心是空的。因此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必须把手续办清楚，我们要跟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主耶稣，我愿意悔改，我愿意从今天起尊你为主，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对不对？是你是主，我不是主，我从我的宝座上面下来，我尊你为主，并且我相信你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你就称义了，你在宇宙的法庭就被宣告你无罪定验，永远不能改变。但是你的信心里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核心，就是主耶稣，我不害怕，我不能，你能。阿爸们，神啊，你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阿爸们，在人是不能的，但在神凡事都能，讲的是同样一个啊。财主都不能进天国，我们这群穷人怎么？他们是成功神学，我们怎么进天国？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连信心都可以跟上帝求。所以讲到因信称义，讲到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能称义得救的时候，后面加了一很重要的经文是：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我们在活在世界上面，我们常常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不是吗？阿们，我愿意悔改，但我做不到啊。那你就要呼求主名嘛，阿们。所以信心的真正因信称义的信心实践是不断的呼求主，哈利路亚，相信他，用信心呼求他。我现在做不到，我相信你能。我又错了，请你赦免我。我相信你继续在带领我，你正在塑造我。阿爸们，这就是我们的因信称义、因信得胜的恩典。好，弟兄们，有人说我相信主，我得到永生了，叫一切信他的反得永生。但因为有一点就是说，牧师，我一直都没有经历到这个永生带来的喜悦，我依旧觉得哦，我那个配偶是无药可救，我的小孩叫做绝望失望，那我怎么都没有经历到呢？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啊，你是用你们前面四个人有没有人用 iPhone 的？有没有华为？有没有三星？有没有 HTC？ OK， 那你们都是 iPhone 对不对？好，那我问你们，我买一个 iPhone 回家，我都不开机，我拥有 iPhone， 我有享受 iPhone 吗？很好，你们四个人很好。我想请问各位，你买 iPhone 回家，如果你不开机，你有没有 iPhone？ 你花了四五万 iPhone 17呢，橘色的呢，你们怎么是不是现代人啊？你有没有？有啊，是不是？那你有没有享有？你要开机才能享有，对不对？我发觉很多基督徒，你知道吗？有永生，但是没有开机。好，你们被我 被我框住，对不对？你们觉得啊，牧师，我没有听过圣经，没有讲开机、我现在只比喻告诉你说，你有永生，你没有享有永生。现在要不听怎么享有永生？哎呀，感谢主，你们终于激起你们的渴望了。我们要享有永生的话，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享有永生的关键在于活出基督。阿爸们，我们来看这节经节啊、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吕正中译版是这样翻译的啊、在周报最下面啊、因为在我看，活着死了就赢得了。你要得着，你要真正的享有，你就必须活出基督，对不对？开机叫做活出基督，这样知道吗？你口里承认他是主，心里想你就得永生，你有了，各位你有了，那你怎么享有他呢？你必须追求活出基督，对吧？活出基督才有用嘛，对吧？要持守啊，这个信心是一个命，是一个过程，你要不断的信嘛，对吧？好，那你就要，那你要怎么样活出基督？好，活出基督是什么意思？好，很抽象。活出基督呢，在这个这节经节前面，我就活出基督，我就得着了，我死了就得着了。好，他的前文讲的是要凡事让基督显大，尊基督显叫尊基督为大，凡事叫基督在我身上彰显啊，对吧？他的后文是要去爱人如己，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活出基督其实就很简单，每天尊主为大，学习追求爱人如己，请问容易吗？主耶稣啊，礼拜天呢要去听那个董牧师讲道，我可不可以不去啊？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小孩子很可爱，每个都很可爱，你知道吗？哇，我以前哦听小孩子讲话，我最害怕他们学三个字的时候。你知道小朋友学会三个字大部分是什么吗？哇，老师，我不要，对不对啊？啊，那第一个是要学会的是要叫什么？爸爸。姐妹，我教你，你一定要先叫你的小孩学会叫爸爸，不要先会叫妈妈，这个不要跑第一。因为什么？晚上爸爸他叫你啊，你去泡牛奶啊，你懂吗？你一定要先回家学爸爸，他叫你啊，爸爸你去啊，哦，我要睡觉，对不对？他叫你又没有叫我，懂吗？姐妹没有这种智慧，你已经生小孩很辛苦了，接下来就是应该先生接手。我发觉我们很心里面常常讲三个字叫什么？哦，圣灵感动我们，啊，阿星啊，多爱一下洋洋，三个字，我不要，开玩笑，你要，你是好姐姐哦。我就发觉啊，我们是要活出基督，哎，我们一直在神经病一样开机关机开机关机，对不对？开机叫做什么？活出基督，对不对啊？那赶快关，因为我不要。我们该怎么办？活出基督并不容易，要不要知道很自然的活出基督？要不要学？哎，你们这样子我就讲得很快了，不会像上一堂哦。你知道吗？活出基督基本上面是有秘诀的，而且让你很快乐的活出基督的。那个我不要就越来越小声，就到最后就离开你了。关键在哪里？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约翰福音十五章，你连接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它就会结果子更多，对不对？你自然就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个果子的九面，对不对？你自然就有天上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使人和睦，是和平结的果子，对不对？你自然就是良善、公义、诚实，这是结出来的，这不是做出来的，这不是用意志力守出来的，对吗？所以耶稣讲的真好，耶稣说你要结果子，你就必须怎么样连接在我的身上，对不对？重点是我们怎么样的连接在身上呢？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跟耶稣基督那个很 close 那连接的很紧密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很有趣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
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弟兄姐妹们，请问我们如何跟神紧密而不要分疏？要生疏受教， Wake up， 是不是？
是
不是？好，重点来了。原来活出基督的关键不是意志力，不是立志行善，都不是，是什么？受教。先讲两个负面的例子。有一个人叫做该隐，这是杀千刀的，该死的啊！这我乱讲啊，对不起啊。该隐是亚当夏娃的长子，至少圣经记录他长子。他献祭乱献一通，上帝不高兴，上帝不悦纳。哎，他就跟神变脸呢。你看他胆子真胆大包天呢、啊，他跟神翻变脸呢，你为什么不要我的？这样讲。然后上帝很有怜悯，上帝就跑去跟该隐讲说：“该隐啊，你行得好，当然我悦纳嘛。你行得不好，你要注意哦。我告诉你哦，罪就伏在你的门前，心门的外面哦。他要猎目你，猎目这个字就是辖制你哦。你要非常的小心，要拒绝哦。请问该隐听还是不听？受不受教？不受教。所以谋杀弟弟，在希伯来的语法里面，他不是意外把他弟打死的，他是设计他弟弟，把他弟叫出来把他干掉的。所以谋杀弟弟的这个罪恶，所以这个嫉妒的怒火就进入他的心里。不受教的结果是结出谋杀的果子，是被嫉妒的火燃烧。第二个失败的例子叫做彼得，耶稣跟他说：“你在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听不听？他接受吗？他不能接受耶稣基督这样说他。我不会，而他 EQ 极低。这个时候，他说：“他不是说我不会，他说什么？他们都会。”极化论，我不会。你有没有这样讲话的？他不听，他不受教。他不接受，我不是这种人，我为你死都可以。弟兄姐妹们，当他不受教的时候，鸡叫以前，他真的三次不认主，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遗憾。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够接受别人告诉我们缺点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的地方的人？我浓缩三件事情，当一个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受教的三个拦阻。第一个，我们其实一点都不看重永生，也不看重上帝 要我们活出这个圣灵的果子，也一点不在乎有没有天上的智慧。我们根本不在乎 永生不永生，我只最在乎的是现在我能不能赚到钱，我会不会使用 AI 让我能够升官。当我们心里面不在乎不看重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把上帝要告诉我们的话语当回事，不是吗？听听就好。第二，我们里面如果觉得我懂，你讲的我都懂，我来这里是做礼拜，坐下来的坐而已，你讲的我都懂，在小组里面哇啦哇啦不断的讲，因为你们都不懂，我懂。如果我们里面有一颗这种骄傲傲慢的心，你绝对不可能受教。第三，悟性很低， IQ 再高都没有用，因为认识神不是靠 IQ， 认识神是要心窍被打开，有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智慧与悟性，智慧启示的灵才能认识神。上帝在你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让你成为活的魂，有灵的活人，这一口气让你至少有五个功能，我讲两个功能，一个叫做认识神的功能，一个叫做良心的功能。年轻人，礼拜六早上我们七点钟一起祷告，我们八点钟一起读圣经，你如果要认识神，你真的要来。昨天跟我一起祷告清晨七点钟的有31个，18个女生，13个男生，我很感动啊。这是我们进食祷告的结果，就上蒙神垂听。我们说年轻人要起来祷告，年轻人里面有一把火。七点钟的时候，这些孩子们纷纷跪在我们一起跪下来，我的腰不好，我也跪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祷告。上礼拜是12个男生12个女生，这礼拜是13个男生18个女生。 我们昨天看讲五个功能，灵的五个功能，那口气到你里面去的五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认识神，诗篇119篇一直讲，请你赐我悟性，让我能够认识你的奇妙。那不是 IQ 能认识的，人的智慧太有限了。你能分析多少？你能归纳多少？耶稣开了门徒的心窍，他们就能懂得律法书、诗歌智慧书、先知书。他们原来心窍没有开的时候，只能心里火热。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不是我们心里很火热吗？听不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第三件事情就是心窍没有开，或是悟性层次很低，就没有办法认识神的奇妙。阿们。我们常带领青年人做一个祷告，神啊，求你打开我的心，我的悟性，使我能认识你的奇妙，求你将你的话语解开来，发出亮光，照亮我的生命。阿爸们。如果我们有种傲慢，觉得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来教会了，所以我都懂，你麻烦了，你是什么都不懂，你只知道皮毛而已。如果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受教，我们要跟神要悟性。阿们。昨天给这些孩子们三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就是要为自己的悟性祷告，你每天都要这样祷告。我早上都为各位祷告，我主啊，请你把这个给我的羊们，给我的弟兄姐妹们，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天父将智慧启示灵赐给我跟我的弟兄姐妹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因为没有这个我更不可能知道你。请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恩召，这个恩召指的是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有天上的神儿子的身份，最荣耀的身份，宇宙当中受造物最高的身份，你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拥有的天上的，将来你要跟神作王，你要管理的那是多么大，几千几亿个星球交给你管。启示录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当王的，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诗篇第八篇，希伯来书第二章论到未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理，交给你我。你在我们信人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大能。今天不管你得的是什么，你有什么的问题，那个大能，他那个能量大到都能够翻转你。阿爸们，这是保罗经历的，所以他说是新造的人啊，一天新思一。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求神让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被打开，我们必须求神照亮我们心里的眼睛，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阿爸们，否则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很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我们怎么享有。如果你要享有 iPhone， 你一定要知道它有什么功能吧，是不是啊？哇，林佳静常常跑来找我，牧师，这个功能你要用哦，这个是这样子的，啪啪，我都不知道。后来好用哎，你知道吗？真的好用哎，不然我的手机就是什么接电话，那干脆买那种怕走丢的老人用那种就好了嘛，对不对？又大颗，按下去又不会按到别的。弟兄姐妹，你拥有的是荣耀的主拥有的基业，你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起来，要把这个拦住我们认识神的一切要改变。阿爸们，怎么改变？要不要听？哦，现在终于有一群人期待了，我们要改变，对不对？你要怎么成为一个受教的人呢？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啊，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的悟性都不够啊，我们里面都有一种傲骨啊，你不懂我懂啊，听不进去啊，我们都有一种就是现实吧，不要管未来了，焉未知生焉知死，对不对？不，我们要改变。耶稣来到世界上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受教的人。哈利路亚，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界上面就是要把这个告诉你。耶稣12岁那一年，他是一个乡下人，他一年只有两三次，搞不好只有一次能够进到耶路撒冷这个京城。他12岁的那个时候是最好动的时候，最好奇的时候，所以坐不住的时候，他却到那里，唯一一次记录耶稣12岁的事情的，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干嘛。如果你是个12岁小孩，好不容易到了纽约，到了上海，好不好？你会干嘛？先去坐那个磁浮车啊，有没有？哇，赶快去 大观园赶快逛一逛啊，是不是啊？回去才有办法吹牛嘛，是不是？耶稣没有，耶稣坐在教法师的下面坐了三天三夜，一面听一面问。他道成肉身告诉我们，你要受教吗？那我做给你看。第一，你要把握，你要珍惜。阿爸们，我一年只能上来几次啊，我要珍惜聆听神话语的机会，我要宝贝上帝的话，我要坐在那里，我哪里都不去。第二，付出时间。今天如果我们要受教，要不要付出时间？你不付出时间，你怎么可能学得会？有人说你要在一个专业上面你搞一万个小时你会变专家，时间，阿们，你知道付出时间是不是？学希腊文要通透几年？七年，而且是要有天分的。希伯来文呢？希伯来文另外一个翻译最好叫做学不来文，以前要去读旧约博士，真的很尊敬这些博士。你知道读旧约博士要学几种语言吗？而且学那种都快已经没有的语言，你知道吗？乌加列文啊，你听过吗？没听过。所以人家博士，我们不是啊。我们博土，我们下面长一点，对不对？你要学法文，为什么？因为叙利亚那里挖，法国人去挖，他们的殖民地，他们才有资格挖，所以他们挖出来都密起来了，你懂我意思吗？你要学法文，他不写英文的，他用法文写出来的。你要研究中东考古，你要当博士，你要学法文，还要学什么？拉丁文，对不对啊？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不要努力学习神的话？你要受教要不要花时间？第二个，你要付出时间。你要受教吗？耶稣告诉我们花时间，阿们。第三个，你要非常积极的学习。耶稣一面听一面问，他要弄清楚。你说牧师，这个有点困难，所以我告诉你，绝招在这里，要注意听好。我们从来都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比别人更有耐性学习，我们都不是靠这个，我们完全是靠主，阿爸们。所以你答应我，现在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是没有耐性的人，我是只有三分钟热度的人，我学习东西每次都学不完，我从小开始就这样。当然你们有人不像我这样了哈，我是谦卑的告诉各位，好不好？做一个这样的范例啊。主耶稣，我哈骨子里面都是骄傲，我常觉得别人都不懂我懂啊。主耶稣啊，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的悟性不是这么好，对不对啊？我读圣经都看不太懂，好不好啊？那我听牧师讲到我只听懂一半，对不对？所以该怎么办呢？这个绝招学起来，好不好？求主啊，我不能啊，我没耐性啊，我悟性不够啊，是不是啊？我骄傲啊，我改变不了啊，但主啊，你能，阿们，我愿意改变。我刚刚说过悔改是不是这态度，这个最重要，对不对？我愿意改变，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主啊，我相信你能，阿们。你一定要宣告我不能你能哦，阿爸们。你一旦觉得你能的话，你没有因信称义，你懂我意思吗？对不对？你就用这个祷告来，你试试看，你就不断的祷告。我可以告诉你，你会开始经历过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个丰盛的生命的美好跟让你惊艳的狂喜。哈利路亚，阿们。我一直经历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我有很多我自己都觉得我看不起我自己的一些性格缺点，阿们，阿们。你知道我最大问题是什么？你们要不知道我的秘密，你们想不想知道？哇，带小孩子最喜欢干嘛？秘密，我有秘密哦，那个八卦脸就出来了，就开始。我的秘密是我很急，我很急，你们听得懂吗？我很急，我需要主耶稣帮助我，我不能这么急。急的人就会讲错话， 急的人很容易做错决定，急的人很容易生气，而且就是跟自己生气，对不对？急的人做错事情，说错话之后会有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自控懊恼，懂吗？酒色财气，最后一个叫气。我讲老牧师的这个话给你们听，你们能记就记，不能记就算了，好不好？要不要听？我爸爸教导我，以正啊，四件事情你要小心啊。酒是穿肠毒药，千万不要喝穿肠的毒药，知道吗？色是刮骨钢刀，刮骨头的钢刀。财是惹祸根苗，听懂吗？把祸都引到你身上来的，知道那个苗火。气是什么？无烟火炮，炸得你五脏六腑，炸碎你的肝脏心脏，听懂吗？所以你说我这个人急，是不是五脏六腑都会出问题啊？难怪我心脏很早就有问题，是不是啊？你们不够爱我，你们是牧师，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就故意不讲话。你要点头表示，嗯，牧师，你真的很急啊、哦，让我继续自控。我不会，为什么？我经历到上帝了，哈利路亚。我问你，急惊风容不容易改变？慢郎中容不容易改变？那慢郎中遇到急惊风怎么办？很痛苦，你知道吗？是不是？明明火车1:21开，你就要1:00就到，我们在那边干什么？但对我们这种急惊风的人就是什么？12:50就应该到，对不对啊？哎，弟兄姐妹呐、啊，怎么办呢？我天生就是个急性子嘛，是不是？但这不能当借口哎，对吧？我就经历到上帝开始改变我，哈利路亚。我就开始慢慢放，哎，这工作，上帝的工作不能一下子啊，一下子挖掉一块肉多痛啊，是不是、啊、上帝就慢慢来，慢慢来。我开始经历上帝让我的速度开始放下来，他的用的方法也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哦、我真的佩服他经历神。我现在一急呢，我整个五脏六腑就非常不舒服，所以在要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就赶快怎么样休息，对不对啊？你说上帝好不好啊？啊，哎，慢慢了以后啊，哎，就越来越不急了。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讲话也开始慢慢了。你们不觉得牧师以前的讲道跟现在讲道比起来，速度慢了至少1/2吗？算你们今天日行一善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呼求耶稣帮助我们吧，以耶稣为我们的榜样吧。阿门。呼求耶稣帮助你，答应牧师把这个受教的听进去，好不好？告诉耶稣你的问题，相信宣告，我不能但你能，阿们。我讲几个例子给你们听就结束了。服事主这些年来，我有几次机会到缅甸去办全缅甸的华人教会的培灵研经会，开办的第一届，他们把我请，要我去，感谢主，效果很好，就一直到今天，20多年了。我跟师母曾经坐在缅甸的住的地方，我们两个人坐在马桶上下不来哦。哇，缅甸的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吃，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那种肠胃，知道吗？哦。但是在让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去带一次培灵研经会，我记得那次带的是哥林多前书。这一群从缅甸上缅甸下面各地来的，他们从乡下哪里都来聚在一起。那次真的教不完，我教到哥林多前书12章之后就要做结束了，因为他们都是各地来的，所以他们安排了一次一个，因为缅甸仰光是缅甸很首都嘛，好，所以来不容易来一次啊，缅甸交通也很不方便，所以他们就安排了缅甸半日游。请问半日游兴不兴奋？要不要把握？可是你知道，我说好，那我们停在这边了啊。那下午大家就去半日游。你知道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就他们就联合起来跑来找我， 说董牧师啊，我们不要办日游了，你继续把哥林多前书教下去好不好？我请问你，我会不会拼老命教啊？要你，你会不会拼老命教啊？人家牺牲办日游哎，拜托你把哥林多前书继续讲下去，你说我要不要拼命啊？弟兄姐妹，这是受教的一种态度，对不对？饥渴态度， 你要跟神要这个，知道吗？第二个，合一堂以前还没有搬过来，是在万圣街新隆路一段，万圣街那边有一个四层楼的，有个地下室的一个白色的建筑物。那个时候我们的意向很清楚，十万青年十万军，所以我们就要训练年轻人。你要当合一堂同工，你非经过训练，然后经过考核实验，我们才能让你当同工。那次的同工训练会呢，有一个年轻人让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们在地下室呢有几个小房间，教育的房间，总务的房间。那小房间的旁边呢就有饮水机，那我教课我一定要去喝水啊，对不对？我去喝水的时候，我们有休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大学的男生坐在里面，一个人安静坐在那边就不动，你知道吗？中暑了吗？还是怎么了哈？所以我就要过去问他嘛，对不对？我一问，我说这位小弟兄，我弟兄你怎么了？他看看我，没有没有，牧师，我现在正在默想我刚刚所听到的，我要把它消化。哇，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在同工训练会的分量都很重啊，都要怎么样？第一上厕所，第二吃点心，是不是嘛？人之常情嘛。而且最好喝咖啡，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下一堂要有精神啊，是不是呢？他不是，他跑到那边去坐的，一个人安静在那里。他说我要好好的默想我刚刚学到的东西。什么叫受教？第三个是我自己父亲的经验，我跟你分享。我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十六期，他很能打仗，他也很能教书，所以他每次打一打仗就被调回去抗日剿匪嘛，他调过去打仗，打仗打得很好，打完了把他调回来教书。我父亲是一个这样的人，后来被丢在大陆，自己想办法连缅甸都进不了，所以就回到就被共产党抓起来，抓到共产党的集中营，然后他跑出来了，逃到九龙。你说我爸爸行不行？后来主呼召他成为传道人，因为他应该要死了，神把他救回来。他说主你救了我，我把自己献给你。所以他就放弃了高薪等等等等，他就要当传道人。他装传道人的时候呢，向原住民传福音，爬到最高的山。他下到淡水的海边干嘛？帮助麻风病院的那些人传福音给他们。然后进到监狱，不是他进监狱，他去监狱布道，去跟这些监狱的人传福音。我四岁就不会放过他，我四岁开始就一直问他问题，他每次都给我很满意的答案。后来台湾那个时候没有校园团契，也没有什么学员团契，宣教师跟他说我们建立一个学生团契，大学学生团契。我的父亲就建立一个团契，几乎都是台大的300个人。然后这些台大的学生，当时台大的学生都不是补习补上的，你知道吗？都是台湾的精英，很会智商很高，很会读书的人啊。好，宣教师就说我们请美国留学回来的神学博士来带领这群大学生查经，很合理嘛，神学博士留美跟这群台湾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又最聪明的一群人嘛，是吧？但是这群大学生呢就不断的问问题，把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神学博士都搞走了。厉害吧？啊，厉害吧？然后我父亲啊就说你们，他们就有 leader 知道吗？他们这些学生三百个里面有 leader 了，就跑来找我爸，几个人就来找我爸，董叔你带我们，你带我们查经，我们就不搞事。原来他们是在搞事，你知道吗？董叔你带我们，你带我们，我们就不搞事情。我们觉得，我爸说 人家神学博士都被你们一个弄走了，你要我带你？我黄埔军校毕业的，我是来服侍主，我没读过神学。没有没有，你带我们，我们就好好听。我的父亲就自己读哦。后来我看我爸爸的书，我都吓一跳。我那读神学的时候，我爸爸读的书什么新正统神学，扒着他都读啊，他都没有讲，他就开始带这一群人，哇，人越带越多。后来因为长老会有一段时间就改变信仰，说耶稣是夫子，是道德的教师，不是神，我爸爸就离开了。来到国会，把要关门的只剩下一个国中生坐在下面的教会，他就跟我妈妈半年就带起来，带起来。后来到合一堂，我就长话短说，让我佩服在哪里，一个这么有神同在恩赐的人。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教圣经的校园团契的同工，我爸就说，你来教导我们年轻人圣经。那天这个老师正在上面的时候，你知道啊，那时候我大一啊，大学生啊，我跟有林师母那时候谈恋爱啊，大学生啊，我们就坐在下面听啊。你知道我回头一看，看我爸坐下面，哎，对我来说啊，你干嘛坐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学习啊？他讲的我大概也会了大概三分之一一半，对你来说应该你教他，怎么你坐在上面听他讲来？你知道我怎么做？哎哎 ，wake up， 我怎么做？我就跑到我爸旁边去说，爸，你干嘛了？你在这里干嘛？合不合理？合不合理？因为我认识我爸是谁啊。我坐在旁边问他，你知道我爸怎么回答我？他说，宇正啊，人家有的爸爸没有，所以我坐在这里。人家有的我没有，所以我坐在这里。弟兄姐妹们，这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刻，阿爸们，他教我一个功课，你要虚心学习，阿们，不要自以为有。我们在人生当中不但要拥有永生，要享有永生嘛，受教，阿们，付代价，像耶稣一样把握、珍惜、付出时间，积极虚心的求问，哈利路亚！你就是好土，会结实百倍，你就会跟神不生疏而连接在一起，你自然而然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阿爸阿们，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呼求耶稣说：“主耶稣，我不能，你能，请你把悔改的心，求你把受教的恩典给我吧。”阿爸阿们，你的呼求，上帝一定垂听。我们来祷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抓住这最重要的一把钥匙。主啊，我无法谦卑，但是你能。我的信心不够，求主给我，这样我们信得对，信得好，信得有内容，我们必能得着享受永生的恩典。请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的人生享有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享有基督，阿们。如果你还没信主，巴不得你回到耶稣的面前，请他做你的救主。已经信的，让我们受教活出他。 祷告，如果在我们当中你愿意相信耶稣的，你跟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转向你，跟随你，我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主。如果你已经信主的，我要为你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拥有永生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起来用一颗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不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读经，让我们经历每一天读经的美好。求你将受教的心赐给我们，我们不能，但你能。求你把你十二岁那个时候的见证成为我们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